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主日平安。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夏日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结果。一位牧者说，当你决定要花时间与主同在的时候，必须有计划地播出一段时间操练倾听主的声音。在我们与神同行的时间里，是否会有聆听主声音的时间呢？如果没有，那就让我们开始操练吧。灵修笔记之后，我们会为洪都拉斯祷告，期待您的同声阿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启示录灵修笔记，七星与金灯台。灵修经文，启示录一章二十节到三章。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神学家们普遍认为，七个教会乃是代表全体教会，而非仅仅当时的那个地区七个教会。因此，这也是指我们。我们是金灯台，而主乃是在金灯台中间行走，也就表明主的看顾，也意味着我们不是光，要想发光，必须在它里面，它才是真光。因此，我们若离了主，就成为无用的金灯台。没有光的金灯台没有任何的价值。而对于七个教会的使者，却存在不少不同的争论，并无法统一。因为使者的原文基本上都是指天使，但这里下文来看应当指具体的人，因为有责备，有肯定，这些语气都是对一个不完全的人说的，而非对天使说的。那么这些到底是指教会里的哪些人？争论很大，因为历时历代教会中负责的、监督的以及长老都变化很大，教会的机制建设也变化很大。我们根本无法确定到底这使者指的是教会中的谁，比如按照现代教会是主任牧师，还是一些机构，比如两会的负责人，还是一些家庭教会中的领袖，这些都很难确定。但是我认为，正是如此含糊不清，实际上圣经并不会含糊不清，而是另有一些深意。因为神的道并非是死的字句，而是圣灵所启示的活的生命之道。因此，我们大可不必深究这使者所指的是谁。我们必须晓得，主在各个教会都有他所差遣的使者来负责复兴教会，但我们也看见，虽有使者，主却仍亲自查看，在金灯台中行走。因此，每个人仍需为自己向主负责， 而不能因为使者的不作为而为自己犯罪的借口。神在旧约就对先知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看见了吗？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若不去顺服神，就必须自己负责。但主仍要设立使者，在教会中牧养、管理、提醒和教导群羊。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些使者呢？当然，这里的使者具体所指的是谁，乃是含糊不清。那么我们必须要晓得，不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推测和论断教会中谁是主的使者。首先，我们不能高举某个人，也许那个人讲道很好，也许那个人很有爱心，也许那个人表里如一的侍奉神，这些都很好，我们都需要感恩，也需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但是不能高举他们，不能以他们就是主右手中的七星，不能以他们所言所行的就必定是主的教训，总要凡事查验。我们需要对照圣经，我们需要祷告，我们需要看是否善美的。其次，我们也不能去藐视人，我们不晓得哪个是主所使用的使者。你可能看见那个人怎么不去责备那些服从巴兰教训的人，你就轻视他，以为他并非主的使者，这样说不定你就藐视先知的讲论了。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主的使者里都有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我们难道比主还有智慧吗？我们难道可以做主的师父，教导他谁该做使者，谁不该做使者吗？第三，也许你我就是主的使者呢，你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你认为自己不是使者吗？你若是如此认为，那么请告诉我理由是什么？你凭什么说自己不可能是主的使者呢？使徒保罗说，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这说的是谁？难道不是我们这些信徒吗？如果我们以为自己不是使者，所以对于身边的事不闻不问，只要自己可以向主交账就可以。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主就是如此对我们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如果我们还未听见这些话，那么不代表我们不是主的使者，而是可能就是那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若不然，我们就可能会成为也不冷也不热的。主要严厉地责备我们说，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们该如何行呢？就是快快悔改。我们愿意让主掌管我们的心，去顺服圣灵的教导，只要我们稍微有所努力，主的恩典就会够我们用。主就会对我们说， 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哪，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让我们重温圣灵的教训吧，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你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那照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
主，求你复兴我心中的圣洁，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重新有真挚的灵。
主，求你复兴
做你圣洁的祭品，我将生命献上，为你而活，为你呼吸。我将身体献上，当作火祭，一生做。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祷告的力量时间可以证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是万族祷告祭坛，让我们同心为远方的万民、近处的邻邦，还有在上的君王恳求祷告吧。
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
今天我们要祷告的国家是中美洲北部的洪都拉斯。洪都拉斯国土面积 11.25 万平方公里，首都是特古西加尔巴。2023年的时候，洪都拉斯的人口是 1022.1 万，它也是总统共和制的体制，矿藏比较丰富，有金、银、铅、锌、铜等。洪都拉斯属于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在23摄氏度，部分地区在5到7月间会下雨雨，也就是雨中会有鱼。因为洪都拉斯的部分海面在5到7月间会形成龙卷风，龙卷风把海里的鱼卷到天上，又把它卷到部分地区扔下来，就变成了雨雨。洪都拉斯全国 95.8% 的居民都信奉天主教、基督教。16世纪的时候，洪都拉斯是西班牙的殖民地。16世纪的50年代，天主教传教士开始在洪都拉斯传教。1821年，洪都拉斯宣布独立，并且加入中美洲联邦。1851年，洪都拉斯第一个天主教会建立，此后天主教会发展比较快。到1910年的时候，天主教徒已经达到人口的 60%。1822年和1825年，新教的卫理公会和浸理会先后把新教传到了洪都拉斯。1850年后，英国的圣公会长老会传入。1958年，墨西哥1000多名门诺派教徒来到了洪都拉斯。长期以来，教会在教育领域对洪都拉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开办了很多的学校，培养学生符合圣经价值观的道德品格和社会责任感。教会在社会福利方面也是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为贫困人群提供了物质帮助、医疗救助等。 在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教会也常常会出现在救援的一线，组织力量为受灾的百姓提供临时的住所、食品、医疗援助等，对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稳定也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文化交流的增加，洪都拉斯的信仰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一些新兴的宗教和思潮的出现对传统基督教信仰造成了一定的竞争和挑战，吸引了部分人的关注和追随，这也导致基督教在社会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有所弱化。天主教和基督教不同教派以及同一教派内部的教义理解、教会管理、传教方式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有时也会引发教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需要通过加强对话与合作来促进教派之间的和谐共处，共同推动基督教在洪都拉斯的健康发展。现在清新就邀请正在听广播的您同心合意为洪都拉斯守望代祷。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为着洪都拉斯在16世纪的时候就能够接触到基督教信仰，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为着这几个世纪以来你的恩典伴随着洪都拉斯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亲爱的主，现在洪都拉斯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极度的贫穷，人口半数都是儿童，而且大多数都生活在贫穷中，很多人想投靠居住在美国的亲人，结果却被关在墨西哥或者是瓜地马拉的监狱里。洪都拉斯垃圾场的儿童数目超过美洲其他的国家，暴力帮派逼迫软弱的孩子加入组织或者是卖淫，中美洲60%的艾滋病人都在洪都拉斯，组织犯罪和马拉斯帮派跟贩毒集团相互勾搭，在社会上耀武扬威。主啊，祈求你来怜悯洪都拉斯的执政掌权者，求你引领他们能够以圣经的价值观来治理国家，行出公义良善、明智公平地对待富人和穷人，给予百姓怜悯体恤。同时请你也赐给执政掌权者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引领他们能够寻找到经济增长点，发展良好的国际关系，解决民生问题，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也求你阻断艾滋病在这个国家的泛滥，怜悯那些在垃圾场、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可怜的孩子，求你在洪都拉斯亲自的施行你的管理。求你来怜悯洪都拉斯的百姓，有道德、有勇气，能够制止艾滋病的蔓延。虽然环境恶劣，也带领百姓的眼目都能够转向于你，靠你来胜过这种种的罪恶，来抵挡罪恶。亲爱的主，洪都拉斯天主教会的影响力不断的下降，仅有将近20%的天主教徒积极的参加教会。许多人都转往新教教会，还有一些人则被异教信仰所吸引。主，我们祈求你施恩怜悯，复兴洪都拉斯的教会，将渴慕你的真爱、渴慕真理、渴慕与你同行的心放在洪都拉斯的教会，重燃他们里面爱你的火，坚定他们跟随你的脚步。主，洪都拉斯也欠缺本土的教会工人，这也是当前的一大难题。祈求你就在洪都拉斯呼召那忠心良善、爱你爱人、有知识有见识、愿意为你摆上的工人，求你也来为他们预备可以接受装备的机会，在你的事工上有摆上有付出。感恩的是，无论是天主教会还是新教的各个教派，在社会问题上看法都一致。亲爱的主，洪都拉斯教会也欠缺合一的心，不计其数的宗派制造出各种嫉妒与孤立的问题，祈求你就将同一的意向放在众教会当中，在众教会当中放下你的爱，放下你的谦卑，引领各个宗派的牧者都能够在真理上有美好的看见，在各项事工上也能够互相扶持，彼此帮助。主，求你除去各宗派各教会之间的比较，赐福教会的牧者谦卑己心，看别人比自己强，在你的福音大使命上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共同来见证你的美名。亲爱的主，在洪都拉斯也有一些宣教机构在训练和差派跨文化的工人，祈求你来引领洪都拉斯的教会能够看到更明显的外展与宣教的意向，带领他们在宣教的事工上有支持有摆上。祈求你也来复兴这里的神学院、圣经学校，他们在招募教职人员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宗派之间的分裂也使得教会领袖接受训练产生了一些困难。然而神学的延伸课程以及网络学习却能够消除这一类状况。很多神学院和圣经学校在招募教职人员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主，这所有的难处求你来为他们解决，在这中间做调和的工作。这所有的重担求你来替他们担当，求你来复兴神学院的教学，复兴各个宣教机构的工作，赐福神学院在招募教职人员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困难，求你为他们预备忠心又良善愿意为神学培训摆上的老师，同时求你也引领这些教会领袖以谦卑之心能够接受培训，并且在培训的过程当中被你的真理逐步的归正，拓展美好的意向，在服事上更加的有力量。亲爱的主，为着许多美洲的印第安人能够信靠你，教会也在他们当中有所成长，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祈求你来复兴在洪都拉斯的浸信会基督徒宣教团契、米斯基托柴会以及其他服侍穷人的福音机构，祈求你纪念他们的降卑吃苦的服侍，也加给他们满满的有从你而来的爱心。亲爱的主，为着洪都拉斯东部雨林的本土族群已经赢得保留他们濒临灭绝的土地与文化的权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也祈求你在这个族群当中使你的教会有美好的复兴和拓展，祈求你也来怜悯这些百姓能够在社会上也得着公平的对待。主，洪都拉斯有着美好的福音根基和福音传承，求你继续的复兴，继续的得着。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相信我们的同声阿们已经蒙了神的悦纳和垂听，愿意我们在个人的祷告时间也能够为洪都拉斯代祷守望。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宝血涂抹遮盖。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耶和华向你仰脸。
万国我为你深深祈祷，求主圣灵眷顾保守。万民我为你深深祝福，愿阿爸父